拜耍币失败，中共炒作日本核污水冇人帮腔。习近平反腐连斩五刀，下一步锁定两个机构。中共在南海野事突然认低威，美军司令话必须反击。来者不善，雷蒙多访华不会手下留情。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9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不遗余力感自编自导自演，炒作强烈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闹剧。去到目前有啲骑虎难下，不但世界范围内冇一个国家响应，连官方搞嘅所谓民调亦都充满咗大陆网民嘅冷嘲热讽、阴阳怪气。有评论话，日日攞钱结交嘅酒肉朋友去咗边度？关键时刻冇一个挺身出嚟支持，凸显咗战狼嘅孤独、大耍币嘅失败。
目前当局仲竭力煽动国内人嘅仇日情绪，因此亦都出现唔少丑态百出嘅事件。中国四川一名23岁嘅无业游民，近日因为核废水事件打电话骚扰一间日本拉面店老板，被日本记者打电话采访。呢啲被当局蒙骗嘅中国人唔能够冷静，行为毫无逻辑，做事东拉西扯嘅表现，喺冷静嘅日本人面前就好似史前怪兽。民族主义狂热，往往来自于愚蠢和盲从。日本一些对事件毫无关系的地方亦都接到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好像宫城县白石市知名的观光景点宫城藏王狐狸村，截至28号为止已经接到过百次来自中国的骚扰辱骂电话，有时候每隔一分钟就有电话打入来，令管理单位相当困扰。还有消息说，不少中国旅行团取消了11长假到日本的计划，各大旅行社亦都不再大力推广日本游。物极必反，日本民间开始反击。东京一间餐厅就开腔说，本店的食材全部来自福岛，引起各界热烈讨论。中国大使煽动仇恨，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询问当局是否会针对核处理水进行检测的时候，就连回应都答非所问，一味指责日方应该纠正转嫁核污染风险的行为，结果令自己人都看不过眼，问到底要不要检测，怕些什么，是不是测出来符合标准的话，那是非常尴尬。目前不单止美国发声明力挺日本，赞同他一直保持开放透明的态度，尋求負責任的管理核處理水最終排放。南韓27号亦都公布首批南韓周邊水域放射性物質含量的調查結果，表示該國海域的硒同氚的濃度遠低於世衛組織 WHO 飲用水水質準則的規定標準。美國之音報導，其他東南亞國家亦都沒有附和中共的過激反應。越南、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仍然容许日本水产入口，就连同中共友谊无上限的俄罗斯亦都只是表示会加强检验由日本入口的水产。日前有网友截图国内的媒体新闻，里面说孤身对战日本，我国代表孤立无援，别国无一声援，引起热议。网友说，日日抌钱结交的酒肉朋友一个都不帮口，再孤立亦都会一意孤行，因为咁系掩饰国内危机的手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人将目前中国外交部称为断交部相当贴切。啱啱先抌咗100亿美元，嗰啲非洲哥或者金砖哥都冇开口帮忙咩？真系咁嘅话，实在太惨啦。但系中共当局仍然硬住头皮继续落去。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官方微博发文，要进行一项题为“你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想讲乜嘢”的所谓民调，三个选项分别是：一、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二、 二、祸害子孙后代，祸害全人类。三、记住2023-0824，日本必将被钉喺历史耻辱柱上高。近千个留言之中，有唔少网友讥讽呢啲选项未开始投就赢硬啦。果然系中国式投票，边个敢话中国冇民主啊？另外有网友表示，呢啲选项咪就系一个意思，冇其他可以拣噶啦。我理解日本排放比多个选项好啩，咁就见到中国的确有唔少清醒嘅人。煽动仇恨欺骗中国人是中共的强项，不单止煽动反美反日，就连反英的戏码也都即将拉开序幕。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日前发文，请大英博物馆无条件归还中国文物。网友说中国人忙到晕了。
习近平以反腐开路，立威揽权，过去十年对军队、政法、金融、纪检和医疗系统连斩五刀。有分析指，习近平下一步应该锁定组织和财经两大机构，那里亦都是腐败的重灾区。
英国金融时报25号的评论文章说，下一步习近平反腐的第六刀应该斩向组织，因为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当局有必要对全国组织系统进行整顿。第七刀应该斩向财经，重点是发展和改革以及财政两个部门。中共发改部门掌握项目审批，财政部门就掌握政府的荷包。文章指出，这两个部门都是腐败温床重灾区，亦都是中纪委界定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丰富集中的重点领域。曾经有中国问题专家说，反腐这一招之所以有用、好用，原因是中共的腐败太严重，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屁股几乎人人都不干净，无论拉边个都没有冤枉的。据大陆媒体中新网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至8月至少有184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超过去年全年大约75名的两倍以上。而中共近期这一轮史上最强的医药反腐，就没有得到民间的普遍看好，认为这只是体制内所有人腐败的一个缩影。社会矛盾加剧，找个突破口安抚民心，转移矛盾，一个月之后没人会记得。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说，反腐是中共用来解决本身矛盾的，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但是中共的反腐就将自己变成主持正义者，将腐败变成个人的道德问题。反腐令人对腐败非常痛恨，而对造成腐败的中共就不追究。有人因为反腐而赞中共，但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共自己造成的。
8月5号，中共海警船曾经在南海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新华社公然公开威胁将会持续这样做。然而到了22号，中共却突然放软口气，改口说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作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有军事评论认为，澳洲近日同菲律宾在南海联合演习，中共的弱点又被曝光，认低威是迟早的事。
27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中将强硬表示，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必须受到挑战和制止。他向菲律宾保证，面对该地区的共同挑战，美国将会提供支持，并且强调我的部队来到这里是有原因的。话说22号，中共海警船还在仁爱礁海域对菲律宾补给船和海警船煞有介事地严正警告航道管制，但是又突然声称对佐滩军舰运送食物等作为临时性特殊安排，自相矛盾和忽然认低威的举动，向刚刚掀起的爱国主义情绪泼了一盆冷水。粉红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样配合，既然中共宣称了对仁爱礁的主权，为什么又放行菲律宾补给船呢？那实际等于变相承认了菲律宾对仁爱礁的控制权。中共先前高调动用水炮， 而家又难以自圆其说。军事评论人士沈舟分析，中共军委应该已经下令不准再动用水炮。中共海警船在无法使用水炮的情况下，到底是拦不住菲律宾船只，抑或是中共军委最终下令放行呢？按照菲律宾方面的讲法，菲律宾船只最终突破了中共海警的封锁，成功完成向仁爱礁的运送补给。当时美军出动了一架 P8 海上巡逻机，一直在士巴海域上空盘旋，中共就出动了一架无人机。而沈舟就认为，中国所谓人道主义的临时性特殊安排，更可能是因为阻截行动失败，逼不得已找个下台阶，或者面对各国记者曝光、美国介入，中共被迫有所收敛。8月23号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发言人汪文斌回避了相关问题，将个波踢给中共海警局。今次戏剧性的反转，令中共的爱国主义宣传自行破产，同时亦都再次暴露中共的弱点。南沙群岛距离中国大陆较远，距离菲律宾就更近。中国海警、海军和空军如果真的碰上对手，实际难以应付。托马斯中将27号亦都以中共海军船5号阻挠马德雷山号运送补给为例，直指冇比呢一个更贴切的挑衅行为例子。他已经同负责南海防务的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商议，确保卡罗斯了解他所掌握的资源，并且了解同帮助菲律宾军方负责的防务。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27号星期日晚抵达北京，开始为期4日的访问。他是近期第4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亦都是7年来首位访华的商务部长。8月28号，雷蒙多在北京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谈时表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保持稳定经济关系极其重要，但他已经重申，美国在国安问题是没有妥协余地。
路透社报道，雷蒙多将会同中共总理李强和其他中共官员会面，是否同习近平会面仲未知道。他计划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北京同中国官员举行双边会议，然后前往上海。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帕恩斯将会陪同他出席活动。雷蒙多在出访前和拜登谈论了他的访华行程。雷蒙多说，全世界都期待美中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核心是定期沟通，避免冲突，那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关系。但是他强调，在国家安全问题方面没有妥协或者谈判的余地，美国不会作出让步和妥协。而就雷蒙多访问中国，中共就有他的小心思，在试图扭转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之际，更希望重振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王文涛在同雷蒙多会谈之后表示，他愿意共同努力，为两国企业加强合作，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并且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但是就没有透露可能采取的措施细节。中共官方媒体对雷蒙多访华进行了报道，但是就没有表露可能改变贸易、战略、市场准入和其他令美国以及亚洲邻国不满的政策。虽然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美国商务部8月8号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前6个月，美国由中国入口的商品下降了 25%。 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商品入口国。据美国之音报道，雷蒙多启程之前表示，如果想给这次旅程和使命一个讲法，那就是保护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并且在能力所及的地方推广。他说下星期去到那阵不会手下留情，但是他会务实去做。美国之音形容，那是来者不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